Life、他就觉得他为这个家庭牺牲这么多，然后他先生连帮他圆梦都不愿意帮他圆梦啊。
不是，他离婚的目标是为了圆梦，所以他一开始才狮子大开口啊。可是他最后离完婚，他也没圆梦啊。
他是觉得他的梦想被先生忽视啊。
所以他离婚之后，有人实现他的梦想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那但是之后，小琪还是不断的提着出国留学话题，阿勇的态度还是没有变。小琪就觉得很生气，他就说：“我不想再忍了，我这十多年来为这个家做牛做马，当初是你叫我把小孩生下来，说你会对这个家庭对我负责到底的，我为了孩子牺牲了青春岁月，结果我现在只是想要圆梦。”想要带孩子们出国留学，你连我这样子的梦想都不愿意帮我完成，我要跟你离婚。就这样，阿勇把这十多年来他对这个家的付出换算成金钱给他，然后他要拿这些钱带着孩子们出国。
可是他每个月确实有给他老婆钱啊，然后提供他们最基本的吃住应该都有吧，而且不是还过得不错吗？
对啊，
很接受。
日本早期有一个名词叫做成田离婚，就是在东京的成田机场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夫妻出国之后回来，在机场当场提离婚。
可是那是度蜜月回来就离婚了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在婚前的时候，日本女性常常在国外旅游，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经验。然后第一次去度蜜月的时候，就发现这男的什么都不行，因为男生都没有出过国，回来之后他发现这个男的简直面目可憎，然后就在机场当场对着她老公提离婚。
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不能在结婚之前就先知道？
哎呀，就先有后婚啊。
不是，你怎么会知道？所以我才说，我一直认为在结婚之前最好先同居一段时间呢。就是你没有同居过，你连那个人会不会打呼、脚臭不臭你都不知道啊。
对，还有生活习惯什么的。
然后阿勇听到小琪的话就愣住了，后来他就安抚他，好好好，我先给你20万，这20万你先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剩下的钱就留着当家用。然后就跟他说，不是不支持你圆梦，只是出国留学是大事，我们应该好好的规划，而且你也要给我时间存钱啊。这是阿勇很诚恳的跟小琪这样讲嘛。但是小琪下个月之后又跟阿勇要钱了，阿勇就想说，我上个月不是才给你20万吗？你那么快就花完了。然后小琪就说，那只是我的精神抚慰金啊，我现在是要给你拿家用啊。反正后来就吵不完嘛，阿勇就发现他没有办法满足小琪的要求，所以他认真思考几天之后就决定要离婚了。可是呢，小琪提出的离婚条件还蛮
苛刻。
你知道他的费用方案是什么吗？方案一就是孩子出生之后每个人2万块嘛，结算到他们目前的年纪，所以阿勇要付给小琪900多万。就是刚刚就讲的他
家务劳动费用。
家务劳动费用，对对对对对。然后方案二就是分期支付，之后孩子的抚养费每个人每个月2万块，要付到孩子们20岁。
20岁，
对，三个孩子每人每月2万，所以至少就6万起跳。还有要再给小琪每个月4万块的赡养费，付到他过世。
付到他过世，
所以他每个月就至少10万
了。他躺着就可以拿4万的意思，到他死。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所以阿勇当然觉得这太夸张啊。后来阿勇就对法院提出诉讼，然后因为法官觉得要确认到底夫妻双方谁可以是之后照顾孩子的，就有选那个程序监理人去了解他们的状况。程序监理人呢就有去拜访，他就先拜访了他们家，后来发现家里真的跟阿勇讲的一样，就是客厅里面堆了很多的纸箱，然后很多散乱的衣服，就是其实小琪在家
也没有在整理，
没什么做家事。
对，就是家里还蛮杂乱的啦。 对，他可能很会照顾孩子，可是不太会整理家务这样子。
嗯，
然后家里面都买很多有机食物，有机米、有机蔬果、有鸡蛋，因为小琪觉得要给孩子们吃好的有机的，对身体才好，才没有负担，然后用的都是高级异国料理的调味料这样子，所以他都买好的东西啊。
嗯，
那阿勇也很会赚耶，
投资，
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
投资得当。后来程序监理人有跟三个孩子谈话，他跟大女儿谈的时候呢，他发现大女儿跟妈妈很像，因为他跟大女儿聊起大女儿有什么梦想，大女儿就说，我就是想要去澳洲留学啊，然后他觉得都是他爸的问题啊，因为他爸不给钱，如果爸爸给他钱的话，他就可以完成他的梦想了。
他们全家人都把他爸当提款机。
没有没有，大女儿，大女儿，可是大女儿英文很烂哦，大女儿英文都考十几二十分哦，
然后还想去留学。
对，大女儿就想的很简单，她说反正我妈以前是英文老师，就小琪以前是英文老师，那妈妈可以教她。
公主病嘛，
妈妈可以教她。
嗯，
然后程序监理人听的时候就觉得，觉得他想的太简单了，觉得想象跟实际是有落差的。就后来他有跟大女儿谈了一下，说那你们爸妈离婚的话怎么办，你想要跟谁一起住。大女儿就觉得他们有没有离婚都没有差，因为他们还没谈拢的时候都还住在一个家里面，只是阿勇跑去跟小儿子睡
哦，
然后小琪是跟女儿们睡这样子。
嗯，
但是他们都还是住在同一个家里面。然后大女儿就觉得说，她觉得他们离婚了现在还住在一起也很好啊，她只是希望爸妈不要一直吵架，然后她爸可以拿钱让她去澳洲就好了。如果要分开住的话呢，她觉得就是他妈以后可以带她去澳洲，反正大女儿就一直觉得她可以去澳洲就对了，只是她爸要给她钱。后来程序监理人再来就有访问到小儿子，因为小儿子在家。
嗯，
然后就发现小儿子明明每天跟他爸爸一起睡，可是他跟爸爸的关系真的很普通，小儿子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想象，跟同学也都不太会聊天这样子。然后问他对于澳洲留学有什么看法，小儿子也觉得说他觉得都可以，就他很少有自己的想法跟情绪。然后在小儿子的心中，他觉得他跟爸爸和妈妈都有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他觉得跟爸爸跟妈妈都很好，他也没有特别的偏好。
嗯，
就是小儿子不太会表达，可能是平常小儿子跟阿勇一起的时候就没什么在沟通。
嗯，
对，所以小儿子也不太会说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比较正常的就是二女儿。因为二女儿呢是学校排球队的成员，程序监理人去跟他访问的时候呢，二女儿非常活泼大方，然后也可以很自然的和程序监理人讲话。然后他对妈妈的描述就是，我妈就是很爱乱花钱啊，我每次跟她出去都压力很大，我都叫她不要乱花钱。她就觉得她爸很奇怪，她觉得阿勇很奇怪，为什么妈妈那么会买还给她那么多钱，然后她自己很省。她说她爸还省到鞋子都已经脱皮了，然后她爸还拿黑色的奇异笔涂一涂就好了，就不要买新的
哦。
说阿勇省到这样子。
嗯，
可是她觉得妈妈比较会生活，因为他们有一次格宿露营的时候，妈妈刚好吵架离家出走，只剩爸爸在家，然后就跟爸爸讲说他们没有毛巾，然后他爸就把浴巾剪成一半一人一条，说这就毛巾。我觉得很合理啊，可以吧？
我觉得还好吧。不行啊。
嗯，
对啊，
可以啊，可以用就好了。
对，因为就是说家里找不到毛巾啊，
我们出去买一条。
对，我也是觉得可以去 Seven 买一下就好了。
对啊，
反正阿勇就
很省，
不太会过生活吧。我也不知道。然后程序监理人就问二女儿说，那你对于澳洲留学的看法是什么呢？二女儿是觉得她没有很想去，因为她是排球队的嘛，她也很喜欢打排球，那如果要去的话，他希望去澳洲也可以打排球这样子。然后住的部分呢，他也觉得他们虽然离婚但是一直住在一起已经很习惯了，然后如果真的不能住在一起的话，他觉得他应该会跟他妈妈，因为妈妈的生活能力比较好这样子。结束了访谈之后呢，程序监理人就开始跟夫妻访谈。
嗯，
他就先跟小琪访谈。他先跟小琪访谈的时候呢， 就小琪还是非常坚定的说他要去澳洲留学，但是程序经理人就跟他讲说，你离婚了，有些事物就要做取舍跟调整，因为孩子们会从你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学到金钱观跟处事观。而且程序经理人还建议小琪可以记账，就记录他花了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列出他每个月实际的开销，他才知道他自己花了多少钱嘛。小琪就觉得很麻烦，为什么要记账？但是他有沉默了一下子之后，他回想到他这几年真的一直都在伸手跟阿勇要钱，那他现在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让孩子学到了什么，所以呢他觉得他不要让他的孩子只会当伸手牌。他终于有在反省咯。好，后来程序经理人开始跟阿勇谈话，阿勇就觉得说他觉得他们家里本来就不有钱啊，不是很富裕啊，不是不有钱，为什么要买这么好的东西？阿勇觉得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但是程序经理人后来给阿勇的建议是说，他觉得孩子们需要的不是很好的物质生活，而是期待父母的倾听跟同理，你应该跟朋友一样要能够跟孩子聊天。后来阿勇也有改变，他觉得他可以静静的听，可是在回应的部分那是他应该要改变的。后来阿勇也有改变，就是当儿子回来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他会去问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状况，就是他不是只有听而已，他也会有回应了。然后两个月之后他们终于谈拢了，就是小琪他就搬出去了，自己也有找一个工作去当美语老师。小琪也有列出未成年子女的照顾计划，就是他带着两个女儿去外面生活，儿子跟阿勇就住在他们原本的家。那他负责大女儿的开销，阿勇负责儿子的开销，那二女儿的学费啊还有他们在外面租房子的钱也是
阿勇出。
阿勇出，但是阿勇可以接受了啦。对，就是至少他有负担他自己的生活费跟大女儿的，阿勇就是负担
租房子的钱，
然后还有剩下两个小孩的。所以最后等他们生活安顿好之后呢，就是小琪有跟程序经理人说他现在跟女儿过得很好，他也找到了他生活的其他重心。
不是啊，他不是要去澳洲他到底在搞什么？
他后来就说，
不是，那你干嘛离婚？你不是为目的不是为了去澳洲吗？有没有搞清楚？他已经完全扭曲了这个他一开始要离婚的理由了。
不是，我觉得两个人关系也失衡很久了，
就是他们对金钱观差距太大。
不是，那你就搬出去体验一下人生嘛。他体验完之后他可能就知道当家庭主妇的爽之类的，就回来了。
但是也找到他自己生活重心啊，有工作啦。
是啊，
对，有成就感啊，其他事情。
所以他带小孩没成就感就对了。
他觉得他为了带小孩牺牲了很多，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只是需要出去工作，
去外面透透气。
不是，问题是他一开始的吵架的导火线没有解决，他是要去澳洲工作才对吧？
不是，我觉得就是阿勇没有跟小琪聊好他们应该要怎么花钱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程序经理的跟他讲说，你应该要记账，你应该知道你家庭的支出是多少，然后你的孩子从中学到什么事情，这个如果早一点让他知道的话，也许
会有点有些改变，
也许咯。
但可能后来也发现就是这些钱真的不够负担他去澳洲留学吧，毕竟他是想要去留学不是想要去工作吧。
那干嘛离婚？那你就已经知道不行了，不行就不行了。
他可能也不爱他了，
他就觉得他为这个家庭牺牲这么多，然后他先生连帮他圆梦都不愿意帮他圆梦啊。
所以他也没圆梦啊。不是，他离婚的目标是为了圆梦，所以他一开始才狮子大开口啊。可是他最后离完婚他也没圆梦啊，那他你为什么要离婚？
没有离婚，他是觉得他是觉得他的梦想被先生忽视啊。
所以他离婚之后有人实现他的梦想吗？
没有办法，
是没有实现他的梦想
啊。我就觉得单纯就是有点那个。
不是啊，我觉得就是用钱上面，我觉得夫妻如果在金钱价值观上面如果落差很大的话，真的很容易一直吵架。
所以这是一开始就要协调好吗？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不然真的
不用协调，我就直接都丢给 Anna 就好。
那是你愿意啊，那是你愿意啊。
你说你收入给他，然后该缴的东西就是他在缴，这样子。
对啊，
对啊，
我根本就不管那个记账的事情啊。
对，那個、我会记账啊，
但是那个前提是我知道他不会乱花钱啊。哦、
oh, ，对，我每次问他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他都会生气，他就觉得说，哦，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我就哦，然后我就会自己去看他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也没什么在花钱啊，
啊
所以你要我去记那个很小很小，我到底花了什么，我怎么会记得？浪费我时间呢、
啊？他记账就是要看你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啊。
反正我一定是买什么不重要的东西、啊。
你没有记账，怎么知道你花了什么钱？
啊、但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吃还是什么一些
氪金吧，或者是
游戏的钱
也没，
也
还好
啊，就是吃吧。
这样买股票钱哦，
没有，大部分是家用啦，
股票也没有多少钱啊、哦、对吧，
那就是没有什么在花钱，
对，我没有什么在花
对，我们花钱都是现在都是小孩的学费啊，夏令营的费用啊，各种才艺费，
就是小孩的东西，嗯、
哦、才艺费家用，然后就是可能只有在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买个衣服啊之类的，或者偶尔买一下保养品什么这样子，不然剩下大部分就是家用，水费、电费、网路费，
还有什么税，
对对对，
保险费，
保险费小孩的学费超多，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每个月都会有固定记账的习惯。
对，但是我都不敢去看那个总额，我觉得好恐怖、喔、哎呀，我只想看我自己现在剩多少钱就是他不是最后都会总计这个月花了多少钱哦、嗯，算了不要看不利亚 combo。
所以我觉得钱的确是引发夫妻吵架一个重要原因、啊、
嗯，一定是
因为我对于钱很淡薄，然后我就觉得啊随便啦、啊、
哦、嗯，不是那么重要。
那我觉得在这个案例里面，程序监理人他其实有帮助先生发现孩子需要他倾听甚至理解还有互动，所以阿勇有提升他的亲职能力，就是有提升沟通能力啦、嗯、至少他可以跟孩子有比较好的互动了。那他也让小琪就是去面对现实，不要那么梦想，梦想派，
他需要被社会的铁拳打醒，
没错、啊、
然后这边他们的夫妻互动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好，后面有一些案例就是夫妻之间真的关系很差，然后孩子在探视的时候都会受到夫妻的影响，然后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觉得都是他的错，都是他害爸爸妈妈吵架的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小琪跟阿勇他们的孩子都蛮大了，姐姐都已经国中的年纪了，然后儿子也都小学了，就比较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是如果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程序监理人也会利用绘本啊或者是其他方式来了解孩子的状况，或者告诉他爸妈离婚的时候会怎么样这样子。
他要做事情蛮多的耶，
但是程序监理人有一些就是他们的身份很多，可能有心理师或者是社工师，各种不同身份组成的、嗯、然后有些是可能自己挑或者是法官派的这样子，但是也不是每个案例都有好的结果，因为里面也是有些案例最后，对对对，最后夫妻还是彼此没有办法沟通，离婚的夫妻
啊，不是离婚就不沟通啊
对啊，但是他们在争夺孩子的时候其实都会对孩子带来伤害啊。哦，有一些有好的结果，但是也是有不好的结果的。
那我们之后呢会继续来谈这本《听见孩子的声音》，关于程序监理人还有离婚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故事。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个地方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